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松山调频 FM 104.9旅游生活广播。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聊了很多，还是我们团购中的一些产品。那么节目剩下的一些时间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嘉宾。那么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生活中非常热爱生活，而且呢又非常擅长自己做美食的一位朋友。他呢是一位沙画师，乐乐。乐乐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乐乐呢，他可以说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一个非常善于自己经常动手做一些好吃的一位朋友。我一直也比较好奇，乐乐你是不是专业学过烘焙啊或者什么的？
这个我并没有专业学习过，虽然我一直都很希望能够有机会真正进行系统的专业学习，但这目前还只是个梦。我现在做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自己瞎研究瞎捣鼓的。
那你是不是是你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比较爱做，然后你受他们的影响吗？还是什么原因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动手做这些东西的？
我周围的人好像爱做饭的并不多，都是爱吃的比较多。其实我最开始自己做饭的时候是在上大学以后开始的。我大学是在长沙读的，一方面是因为当地的饮食和吃风的差异较大，短时间还好，时间久了就觉得撑不住了。差不多有一个学期吧，我身体超差的，胃病也很严重，甚至吃完饭就吐，那段时间感觉都快要休学了。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南方的菜量太少了，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一天五顿饭，我真的吃不饱，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尝试着自己做饭。不过庆幸的是一点点越来越成功，从最简单的西红柿炒蛋，到后来什么小鸡炖蘑菇呀，西红柿炖牛腩呐，鸡翅、大虾、春饼、葱花饼，各种家常菜，到后来做得越来越好，也开始尝试韩国菜呀、泰国菜、西餐这些外国料理。不过从自己开始做饭后，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并且自己做的饭真的好省钱，还不那么想家了，想吃什么立马就能吃到嘴了。
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从刚开始做饭的时候这起点就挺高的。你看像西红柿牛腩，然后大虾春饼，我觉得这些像通常的人不会做饭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应该就是无非是炒鸡蛋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简单的炖菜。我觉得你这起点就挺高的，然后对自己要求也挺高。然后包括你也说过你也尝试着做韩国菜、泰国菜、西餐，那你举个例子你都做过什么呀？
就是比如说咖喱大虾呀、牛排呀，还有像是寿司、炒年糕这些大酱汤，这都是比较基础的。
那也就是说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就是在网上找攻略，然后购买食材就开始自己做。
对，同时也受很多电视剧的影响，比如说看韩剧、日剧还有泰剧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吃什么就会去扒这个东西，然后买相应的食材自己回来炮制。
我觉得就是经常看电视看电影，然后受到这个美食诱惑的人很多，但是顶多也就是想一想，很少有人可以说就是真正的我很馋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自己想动手去做一下。我觉得你这一点真的是挺让人羡慕也挺让人佩服的。
可能我对吃这个方面比较执着吧。
对，因为平时看你经常发朋友圈啊，就是除了自己做的东西以外啊，也是比较就是到外面吃一些什么的时候也是很喜欢用相机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就是拍的也很诱人也很好看啊。不过这一点我倒是也有，但是照着你的这个拍美食的技能还是差挺多的。那还有就是我觉得一般人在刚刚开始做东西的时候，在刚刚开始烹饪的时候肯定都会遇到一些难题，因为你不可能说刚一开始做就能做得很好吃，对吧？
对的。
那你一刚开始尝试做的时候都遇到过什么难题呢？
这个刚开始做饭的时候呀，因为都会去找很多菜谱照着进行，但是书里面对于调味料的多少说的都比较含糊，就比如说盐吧，它写的是适量，酱油适量，醋适量， 哦天哪，就这个适量究竟是多少呀？这个对于我们这种菜鸟来说简直是致命的。
对啊，而且我就觉得包括很多一些菜谱上他写的除了适量再就是少许，
哎，
这个都很难拿捏的。
是的是的，
就是可能是对于星级的厨师来说他们能准确的掌握这个适量和少许到底应该是多少，但是对于本来就不懂做饭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不太好拿捏。
嗯，是的，
是不是就只能是一次次的尝试，然后要么这次咸了要么下次就淡了，就是不断的这样有一个经过之后会好一些。
嗯，对，其实但是当你真正做了很长时间的饭呢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它这个调味料的多少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其实你的盐呢、或者说你醋啊酱油稍微多一点少一点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就是说随着你做的次数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多之后你慢慢你就能拿捏这个度了，你下次就知道哦，这个东西 我醋稍微放少一点会更好吃，或者说我现在这个量的盐放的有点多我下次就少加一点，它就是其实都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但是对于刚刚做菜学习做菜的这些人来说不用太刻意的去在意这个东西，就是少许差不多就可以了，跟对还是要根据你做的这个量的比例去看。
那我前两天看你朋友圈发的一个是你自己做的南瓜饼是吗？
是的是的，那个南瓜饼，
哎呀我觉得真的超厉害，因为他因为你一开始发那个图片的时候要是不了解你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不可能是你自己做的，
或者在网上扒的图。
对对，因为实在看起来很可爱然后也很诱人的样子，是就是不光是我觉得咱们就是大人看了很有这个挑逗食欲，而且应该是比较适合小朋友吃的是吧。
嗯，对，小朋友老年人因为他那个南瓜饼啊是加了糯米，他吃起来就是糯糯的，就是牙口不太好的人也没关系。
那个主要的食材然后制作方法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南瓜饼特别简单，它对于就是很多想学习甜品啊烘焙这些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好入门的，它不需要烤箱，只需要家里有一口蒸锅就可以了。其实它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可以多吃一些南瓜的时候，市面上很多南瓜在卖，我们就是选一些南瓜，然后把南瓜皮儿去掉，然后把这个瓤放在蒸锅里把它蒸熟，蒸熟了以后把这个南瓜肉给它捣碎，然后再加入一定比例的糯米粉还有糖还有那个玉米淀粉，其实就这几样简单的东西把它和成面团，然后和成面团以后再包上，比如说你喜欢吃巧克力馅儿你就可以包巧克力馅儿，我那天包的是红豆沙馅的，所以把它包好了以后它上面那个小南瓜的纹路是用牙签压出来的。然后上面那个绿色的很可爱的头头我是用芹菜点上去的，所以就是做出来的样子就是很像一个小南瓜，上面还有一个绿色的小梗，然后最后把它放到锅里蒸10分钟就可以了。
啊，就是这么简单。
对，就对，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我之前看那个样子我就是它明显就是一个小甜点小西点的感觉，我以为肯定是要用到烤箱啊什么的。
不是不是，这个是很例外的，我一般都是用烤箱做，但这次是蒸的，所以热量很低又很营养，这里面没有加一滴油，糖也很少。
哎呀真的是，哎呀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应该就是学习你这种精神，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微博啊然后微信啊经常转发那种自己 DIY 动手做美食的一些攻略，然后但是很少有人说我转发这个攻略之后然后我仔细的去看然后真正的去动手做，因为基本上都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当时的心理就是我先保存下来，
对对，
哎这个不错，然后哪天有时间了有心情了我来做一下。
嗯，是的，
但通常就是他们做到的只是转发而已，转发收藏就可以了。然后呢那除了这个小南瓜我之前也看你分享过一些其他的有一些是用烤箱做的一些东西。
对对，比如说玛格丽特小饼干呐、还有一些个西点蛋糕这些小东西，包括一些巧克力什么的。其实这些东西看上去很难，但是你真正去了解它制作它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简单的。
是吗？哎呀，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你应该是也有这方面的天赋吧，因为要不然就是做出来也不可能成功率那么大。
我觉得也不是的，其实就吃的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应该是见仁见智的。可能有的人他对于吃这个东西就不是太在意，觉得随便咯，吃什么都可以。但我就是那种就是对这个味道很执着吧，
嗯，
所以就是会很认真很努力的去研究它。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说我有多大的天赋，我不是那种就是真的说是做什么随便随随便便的拿什么东西就能把它变腐朽为神奇的那种，所以还好，我觉得还是比较用心的去研究这个东西，所以慢慢的就会有一些经验。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做饭这个东西，很多人就是很多爱吃的朋友也是，就是大家都觉得一般是做饭好吃的人，他首先就是自己爱吃。可是我觉得我就是个例外，我就爱吃，但是我又不爱做饭。也是因为我之前偶尔尝试过几次，然后有时候自己会做一下，但是实在是做的很难吃，而且我做的都是特别普通的东西。你像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那个香肠炒青椒。因为首先我觉得本身买回来的香肠它首先就是有一点味道的，所以应该做起来比较简单。可是做完之后，然后它应该有一点糊，然后当时是给我弟弟做的，然后就是当时因为是他在家里吃饭，所以我才想动手做一下。要是一般是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吃泡面，就自己打发一下就好了。对，然后做完那个之后，他吃的还挺艰难的。我自己也挺无奈的，然后在那之后就很少做了，然后再做过那么两三次也是，就一样还是做的很难吃，就不管做什么都是做的挺难吃的，所以就是这种挫败感之后
就不想再做了，
对，就越来越不想尝试了。但是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呢，应该就是你可能做过两次之后，然后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吃又很好看，是不是也就促使了你越来越喜欢做，对吧？
有关系。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第一次尝试做饭的时候没有遭遇失败，不然我可能我也坚持不下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是有一点天赋的。那你觉得就是从你烹饪这方面，然后不断的做吃的，然后做的那么诱人可口，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善，或者说你觉得它给你带来了是不是很大的乐趣？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受益匪浅。首先说的话应该是感恩吧，就是当你自己开始做饭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就是从去菜市场买菜、摘洗、准备，到准备好一餐饭，并且这样坚持365天，你才真能体会妈妈的不容易。就是虽然说我们每天吃的不是山珍海味啊，但真的只有离开家以后才会发现，只有家里的饭菜才是最可口的。所以就是最开始体会到的是这种感恩的感觉。还有就是珍惜，就好像前十几年吃的饭都白吃了，就是每天每顿呢只是为了果腹机械的进食。自从自己开始烹饪以后，才真正近距离地感受到这些蔬菜、肉啊、水、米这些生命的张力。就是当你用刀子割开蔬菜的时候，它那个清脆的声音啊，特别有质感。冷锅下蒜子，那种滋滋啦啦的油温，热起来的声音也特别的动听。温锅煮汤的时候，那种咕嘟咕嘟冒泡泡升起的那种蒸汽啊，都特别的温柔。当面团在你手里反复揉搓，一点点变得服帖舒展，干燥的大米加水在锅里膨胀饱满，然后烤箱的点心随着温度的呼吸慢慢上色，直到变得金黄，就这一切真的只有当你参与进烹饪的每个环节，你才能感受得到这种与食物的对话，然后体味生活。就是当你给你的爱人、朋友、家人做完饭以后，看着他们吃得开心，就整个人的心里都是满的。
哎，我觉得乐乐你好文艺啊！哎呀，就是对于我来说，这做饭其实 它可能是有它的乐趣，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体会到，因为你能把那么枯燥的事情然后讲的那么感觉很有爱，然后让你讲的确实是能重新调动起我也想自己做美食的这个感觉了，哎，真的是挺好的。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不是也经常会给爸爸妈妈然后包括自己的爱人经常做一些你擅长的东西？
嗯，对，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一般请客人吃饭什么的，请朋友吃饭我都会在家里，就不去外面了。然后我觉得在家里的整个环境都特别的舒服，大家吃完了可以坐下来聊一聊啊，说说话啊，而且就是我希望的是宴客的菜在家里准备的是让大家有一种去饭店的感觉，就是包括我会准备一些特定的，假如说我们今天吃的就是韩国餐，那么我可能会我还会穿一身韩国的衣服然后邀请他们过来，然后比如说今天都做的都是什么酱汤啊，那个紫菜包饭石锅拌饭啊，然后烤肉啊，都是一些专门这个指定的这个特色的料理。然后就是如果叫一些个家里的人过来或者是做中餐的话，就会做各种各样的，包括我在餐具的选择上都是非常讲究的，希望大家能来到家里也有在饭店一样的享受。
哎呀好棒呀，那你下次能不能邀请我去啊？
没问题
而且我觉得真的应该向你多学习一下。哎，那你身边有没有朋友想特意跟你学这些的？
嗯，很多人，尤其是我一发到网上以后，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在底下追着要菜谱要方子，嗯，就是挺多人都想学，但是可能大家也没有时间，就是真正我把方子给他的时候可能他也没有时间去做了。
对，因为其实这个这个做的办法还有这个攻略啊菜谱其实网上一找都能找到的，但是真正想去动手做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还好，但是我觉得可能随着这种慢慢的这个周围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才20多岁嘛，随着结婚的越来越多呀，然后自己过日子时间越来越长啊，可能周围的越来越尝试自己做饭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起来。
嗯，因为确实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是有点惰性的，然后就包括刚结婚的一些朋友啊，可能自己在家里常年都不开火，就是有的也是工作的原因，然后有的也是懒得去做，然后通常就是自己家里可能锅碗瓢盆都备齐了，但是基本上很少做。
有这种情况。
所以也是应该建议大家还是经常自己做一下，这样只要形成习惯之后自己就会越来越喜欢自己做饭了。
对，它会有一种很大的成就感，而且就是现在那个饮食安全也不太卫生，所以还是自己在家做吃的又放心而且又省钱。就是自己在家做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比在外面省好多。
而且确实现在很多朋友也很苦恼的，就是经常在外面吃又不知道该吃什么。
哎，对对对，
然后就是明明已经吃腻了，然后每天啊都哎，就是一到饭点了几个朋友就觉得哎呀今天吃什么呀，就是本身咱们这城市就不大，然后呢饭店其实也就那几样。
对，
然后有一些特色的饭店呢做的又不是特正宗，再加上现在就是饭店的东西又比较油腻。
对对，
所以说还是自己在家里经常动手来做一下比较好。然后你像我啊，我就是因为现在我还没结婚，然后我的想法就一直觉得我现在之所以不爱做饭，一个是我之前做的不太好，然后有这个挫败感导致另一个原因就是我总想着我必须首先我要有一个漂亮的厨房，然后我要买很多我自己喜欢的餐具，你比如说我是 Hello Kitty 控，然后我就要买很多粉粉嫩嫩的特别可爱的有 Hello Kitty 的这些餐具啊勺啊然后碗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当这些东西配备齐了之后
你才可以开始
那你是不是对这些要求也挺高的？
我也是，就是对餐具上可能有一定的执念，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准备的这些锅呀餐具啊包括筷子啊每一个都是我精心挑选的，然后必须是符合我要求的，它再贵我都会忍痛去把它买下来。
哎，我觉得这种挺好的，因为你就是真的实实在在的去喜欢这件事，然后那么 对于他相关的一些东西，你肯定也是要求比较高。哎，我觉得你老公真的是挺有福气的。
啊，没有啦。
然后，那除了这个烹饪之外，我感觉你应该也有其他的很多爱好，因为总体来说，你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一个女孩子。
我的爱好真的好多，好杂啊。
都有什么呀？
就是除了刚刚说到的烹饪美食啊摄影这个以外，我平时还比较喜欢美术音乐，还有就是自己制作一些软陶啊，还有就是播音。
哎呀，真的好棒呀，能喜欢这么多东西，而且都好正能量呀。
也不是，就是可能是，哎呀，这个爱好太杂也是个问题啊，真的。
但是确实能很能丰富自己的生活，因为你看，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工作以外或者周末的时候，除了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看看电影啊，然后八卦一下，然后就是不知道该干什么，就是觉得生活很乏味很无聊。但是像你有这么多的爱好，我就觉得即使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不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能做很多有意思的事，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还是那种不是，我是耐得住寂寞的那种人，就是我不太爱出去玩，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都特别喜欢宅在家里，然后但是这一点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公，他很支持我的各种爱好，然后包括从做菜的时候开始，其实可能最开始做的时候也不是那么成功，但是他从来不打击我，然后就是一直在鼓励，因为可能他想吃现成的，所以打击我就不做了。然后但是一点点的从每一个小爱好大爱好，然后他都特别特别的鼓励我支持我，所以才一点点有了这些个小作品啊小成就什么的。
真的是挺好的。我今天请你来真的是除了让大家来感受一下，然后就是让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方面的心得，再一个就是我觉得给我也是上了一堂课，因为我真的是就是也是空有想法啊，每天也是想着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然后呢实实在在去做的真的特别少。你像我其实我也喜欢拍东西，然后有就除了自拍之外啊，然后我很多朋友也觉得我有时候就是简单的用手机拍的东西也挺好看的，就是可能很简单一个风景啊或者是一些食物啊，拍过之后然后简单的加一个滤镜，用软件再稍微 PS 一下，就是挺好看的。但是有朋友也说过啊，你应该去学摄影啊或者怎么样，可是我都是就是从来没想过太好，就是太进一步的去发展，就是我觉得你就是想什么就去做什么，这一点真的特别好。
可能是我这个这个也要感谢大学的时候吧，因为大学的时候空闲的时间比较长，所以那时候就是自己有瞎捣鼓这些东西的时间特别多，然后慢慢的就积累一下这些东西，所以到现在的话就是只能是越来越完善它，所以感觉还好。
那你有没有就是通过你这些对生活上的一些感悟，你有没有什么话就是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来分享一下的？
我觉得人最大的享受，生命里最容易让人有满足感的应该就是美食。美食呢不仅仅是简单的味觉感受，更应该是一种享受。我觉得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所以想跟大家说的是，该吃吃该喝喝，有事儿别往心里搁，唱唱歌泡泡澡，舒服一秒是一秒，让我们尽情享受爱的每一餐吧，祝好胃口。
好的，谢谢乐乐。那今天的节目中啊，请到你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上周请的一个嘉宾啊就被我们领导狠狠的 K 了一顿，上次请的嘉宾比较失败，然后这次请你来呢，我终于算是有所弥补。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也是向乐乐学习一下啊，因为呢确实我们有时候经常空有一些想法，但是呢自己就是很难做到马上去实践，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是 告诉大家要多多的尝试啊，不要说就是尤其在做菜这方面、啊、不要说失败一次两次然后就放弃了。那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还是希望各位朋友能继续关注1049团购团节目。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有像乐乐一样的朋友，比较擅长做美食或者是啊热爱生活，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来报名，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